节目开始之前提示一下，这期节目当中包含有非常血腥的暴力画面描述，非常不适合孩子听。如果你的身边有孩子，我建议你戴上耳机或者换个时间再听。
做了52年残留妇人的我，终于在平成4年1992年8月21日再次回到了魂牵梦萦多年的祖国，踏上了日本的土地。可这份喜悦中也夹杂着我永远无法忘却的在战争中牺牲的亲人的痛苦和悲伤。我的丈夫浦山正男，大女儿道子于3岁，小女儿生子于1岁时去世，而我自杀未遂，独活至今。丈夫郑南应聘成为旧时代满洲国吉林省华甸市八道河子开拓团员，并作为先遣队队员来到满洲时，他34岁。不幸的是，他因为腰部结核性炎症难以行走，无法随行回日本，所以含泪选择了全家自杀的道路。年幼的道子和生子带着作为日本国民的自豪出生，但又在万念俱灰中被日本人亲手杀死，结束了过于短暂的人生。丈夫也自杀了，我则是脖子的1/3流满了陈旧性伤痕，这就是难以抹去的战争的伤痕吧。我也曾数次徘徊在生与死的边缘，幸运的是，曾是日本敌对国的中国人民多次向我施以援手，我终于渐渐意识到活下去就有希望。
这是刘岩的回忆录《穿越生死线》的前言里写的内容。在东京，我见到了这本回忆录。在上一集里说到，崔学森老师帮我把我的手写信转交给了刘岩的女儿宋黎明，结果3天之后，崔老师回复说，宋黎明同意见面，并转达对我的谢意。我的梦想终于成真了。2024年4月，我抵达日本，在东京新小岩站附近的中国特产店见到了宋黎明和宋黎明的女儿陈秀华。
师傅，我是艾哲。
哎呀，你好，
终于见面了。
是，
就是我老金生。
对对。
哎呀，
我就是您母亲接生的。我是83年出生，然后我那个不是老寇家吗？有好几个孩子都是您母亲介绍。
哎呀呀，别这么太夸张了，这个也是应该的。
对，
谢谢谢谢谢谢你们，
你
们真是辛苦了。
没有没有，
来请进请进请进。
好的，
嗨，
这个
刘岩是在2008年去世的，享年92岁。2011年，宋黎明一家从名古屋搬到东京，在东京，宋黎明开始经营这个中国特产店。平时宋黎明和丈夫就睡在2楼，1楼是店面，主要卖一些中国的食物。冷冻汤圆、水饺、老干妈和一些工艺品。
这个什么肉啊？这是，咱们中国管它叫就是排骨。日本说是吧？你中国说排骨。哎，对，还有干豆腐，这个看到什么都有。
还有干豆腐呢。
现在宋黎明一家也算是在东京站稳了脚跟，女儿秀华和秀丽在从事中日文化和商业交流的工作，小儿子小猛东京的大学毕业之后就从事 IT 业。其中比较神奇的是，秀华曾经在北京生活了10年，就在王府井附近工作。我之前也在那儿附近，我们很可能曾经擦肩而过过。宋黎明见过母亲刘岩在生前写回忆录，这本回忆录已经出版很多年了，但宋黎明一直拒绝阅读。
这本《超越死线》这本书，其实相当于是我老一个传记一样的一本书。这本书呢，实话实说，我其实看到他在他的眼前把自己的孩子杀掉那个部分，我就已经受不了了。我曾经几次想去 看下去，我实在是看不下去。
我妈写的书我没看过，我实在看不了，我看不想看。
1996年，刘岩回到日本4年以后，他的回忆录出版，名为《穿越生死线》，其中有一半的篇幅都在描述1945年发生了什么。但这本回忆录印刷量不大，并没有多少人读过。书里到底有什么内容是女儿和外孙女都接受不了的呢？刘岩为什么会来到中国？为什么决定全家自杀？又是怎么活下来的？因为刘岩已经去世，最一手最真实的答案只有在《穿越生死线》这本回忆录里能够找到。这一集里，我将会通过读取部分章节的回忆录和刘岩的女儿宋黎明、外孙女陈秀华的回忆，还原刘岩在日本战败不久之后的3次自杀经过。
我叫山口秋子，我出生于岩手县的农民家庭，我从年幼时期就开始历经磨难。难忘的少女时代，仅仅接受了6年义务教育就开始务农，17岁时又经历了母亲的骤然离世。作为一个女孩，我没有一天快乐的时光，只有被农活追着跑的悲伤和痛苦。因为讨厌务农，我努力工作，没有接受父亲一分钱的帮助，在东京寄宿制医院做见习护士，晚上去上夜间助产学校，终于拿到资格证书，继而又拿到了护士资格证书。
我妈本来我就够矮的了，我妈比我矮一头，我然后5岁半就开始背粪，往哪背呢？从马圈背到田地里。岩手县没有平地，都是山，不是下坡就是上坡，不是水的地方，就是说稻田的水稻田的埂子。我妈那么矮的个儿，我妈比我矮一头，你算算，背上那个筐脑袋都看不着几乎，然后小腿也露不点儿，这一天倒好几遍，我姥爷还得说他没有用，我妈自己就跑了。我妈写一个条，就是说我不在家了，也不用你们钱，就上东京洗手干，就这么回事。
从小就干体力活，
干体力活非常苦，而且比较冷，岩手县那边特别的冷。特别是往农田里备份的时候，他说就是过度的凉，就女孩子生理都不走，就鼻血呀，就往外丢，就是他特别痛苦。
你小的时候他跟你说
听过？说过说过，我听说过，所以就是非常痛苦的那什么，所以才逃跑出来，逃到那个金刚去。他觉得要离开这个家，否则他会觉得自己活不下去了，可能是。
虽然通过在夜间大学的短时间学习取得了助产士和护士的证书，但实力依旧不够。后来因为政府的动员，选择了去满洲。我于昭和15年1940年11月初出发前往吉林省桦甸县八道河子开拓团医院，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踏上旅途。我当时23岁，尚是单身，对前路充满了不安。
1931年9·18事变之后，日本向中国东北陆续送来的不只有军队，还有大量的移民。当时的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制定了向满洲移驻农业移民100万户的计划。1945年日本战败，计划终止，最终有27万农业移民来到东北。刘岩就是其中之一，在这里她认识了第一任丈夫。
第二年，也就是昭和16年1941年春，我和名叫浦山正男的开拓团团员通过媒人介绍结婚了。和正男结婚后，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体会到了人类的爱，那是正男给我的真挚的爱。虽然生活清贫，但是我们夫妇齐心，生活幸福，并生下了2个女儿，过着安定的生活。 昭和20年1945年8月15日，身处遥远的中国大陆的开拓团团员们听说了日本战败的消息，我们一家四口作为顶梁柱的丈夫患上了重病，照顾着两个年幼女儿的我笼罩在浓重的阴影下。已经在计划自杀的丈夫和我说，万一有紧急情况，你就带着稻子和生子回日本岩手县。正南是与我相依为命的人，我唯一的恩人，是我们家的顶梁柱，让他一个人去死这样的事我绝对做不到，所以下定决心一家四口共同赴死。
在如此的环境之下，刘岩和她的丈夫做出了惊人的决定。刘岩在自传中对杀孩子的犹豫和后悔，自杀的一波三折有非常详尽的描述，而这背后有一个很关键的人物推动了自杀的决定和执行，他就是刘岩的邻居大泽达子。
当家中的气氛渐渐平静下来时，门被推开，一个身影走了进来，是大泽达子。他的出现出乎我的意料，一种不祥的预感在我心中升起。达子带着微笑询问我们在讨论何事，正南终于开口，声音沉重地将我们夫妻心中的困扰、孩子的未来倾诉出来。他的话还未落，达子便急切地插话：你已经病重到无法行走，不可能再回到日本了，日本已经不复存在。现在你们作为战败国的国民，选择全家一起自杀也是可以理解的忠诚表现。他承诺会协助安排好孩子们的后事，并愿意与我们一起走向生命的终结。达子宣布，明晚将是我们一家人命运的终点，计划在两个孩子沉睡后用双手结束他们的生命，而三个成年人则选择用绳索结束自己的生命。明天将是我们共同度过的最后一天，我们竭尽所能，希望能让孩子们享受这生命中最后的宝贵时光。作为父母，我们深知即将犯下的罪行有多么沉重，但已无路可退。我拉着稻子和生子的手，我们一起走出家门。广阔的农村大地，天空和大地一片深绿，宛如铺上了一层绿色地毯，美丽而充满生机。此刻痛苦和悲伤仿佛被大自然的伟大所消融，路边的农作物像是玉米和稻子此刻也显得格外诱人，那些不知名的花草即使被人踩踏依然顽强地绽放着生命的光芒。稻子因为能够跟随母亲一起同游而雀跃不已。半小时的步行后，我们抵达了一座小丘，从这里俯瞰四方电子村的村落显得格外渺小，山丘上五彩斑斓的野花竞相绽放，争奇斗艳。我轻轻地将生子从背上放下，为他乳汁。接着我引导稻子一边采摘花朵，一边教他识别各种花卉的名称。小稻，看那洁白而硕大的花，那是百合，那朵紫色的小花是桔梗，远处那些盛开的黄花是野菊花。我告诉稻子，百合不仅有白色的还有红色的，它的根是可以食用的，而红艳艳的小花也是百合的一种。稻子兴奋地在花丛中奔跑，汗水浸透了他的脸颊，我一边为他擦拭汗水，一边心中充满了对这艰苦现实的悲痛。 难道真的要夺走可爱的稻子的生命吗？是否有其他的办法？但是将生病的丈夫留在异国他乡是绝对不可以接受的。作为一个人，生来就注定要面对死亡，这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必须死，那就让我们尊严的平静的离去吧。我对稻子说，小稻，我们该回家了，因为爸爸在等我们。还有一件事，小稻，今天请你牢牢记住，这个国家，这片美丽的大陆，我们将再也看不到了，因为这是永恒的最后一天。郑楠做好了晚饭，一直在等待我们三人的归来，疾病和心灵的煎熬让他显得无比虚弱，他想要将家中所有的食物都留给孩子们，这是作为父亲的最后一个心愿。看着孩子们吃饭，我将所有东西都搬到了认识的中国人家中。晚饭后，稻子和生子似乎因为中午的采花活动而感到疲惫，躺在北侧的炕上，即将进入梦乡。我为我们铺上了褥子，我和郑楠静静地注视着孩子们的睡颜。孩子的枕边放着一个小皮箱，里面装着我们的日用品和童装，旁边摆放着白天采摘的五彩缤纷的鲜花，此外还准备了线香。随着暮色的降临，房间逐渐笼罩在一片昏暗之中，煤油灯的光芒在这时被点亮。轻快的脚步声渐近，一道身影从大门踏入，正是大泽达子无疑。他的苦笑宛如一位因他致死而感到快意的恶魔。他低声询问，孩子们都睡了吗？我无声地点头，目光落在北炕上，两个孩子安静地睡着。达子迅速而急切地走向北炕，从裤袋中掏出早已准备好的绷带。稻子和生子如同天使般纯洁，下肢交替，安静地睡着。达子在俩人之间坐下，开始将绷带紧紧缠绕在生子纤细的脖颈上。我被这突如其来的残酷场景震惊，只能无力地轻拍打着达子的背。孩子被勒得太过厉害，连一丝声音都发不出来，没有母亲的帮助，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红润的脸色逐渐转为紫色，他的手在空中无力挣扎，双脚也不再有力，很快便停止了呼吸。达子确认生子已经断气，达子又将绷带缠向稻子的脖子。那个可爱的稻子年仅三岁的生命就这样被日本人亲手终结。我和丈夫在为两个孩子祈祷的同时，解开了腰带，一边念诵南无阿弥陀佛，一边泪如雨下为他们点燃了香。请不要犹豫，回到天堂，天堂会温柔地拥抱你们，妈妈很快就会跟随你们的脚步一起踏上黄泉路，等着妈妈到，我的孩子。我们三人将早已准备的上吊用的绳子系在南炕的横柱上，准备好了小板凳，随后我们将绳子套在各自的脖颈上，踢开了凳子。随着绳子的收紧，呼吸变得无情和困难，痛苦难当， 四肢在空中无助地挣扎。我望着我的丈夫，我们共同承受着同样的痛苦，且无人能够救赎。在那一刻，我想起稻子和生子的离世。当我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犯罪的母亲是多么耻辱时，我的心逐渐平静下来，闭上了眼睛，意识也慢慢的消失。
等到刘岩的意识恢复的时候，他看到了一些中国人的面孔出现在眼前。原来在决定自杀后，刘岩把家当都送给了附近认识的中国人，他们也许是觉察到了什么，所以来到刘岩家，及时剪断了绳索，救下了刘岩夫妇和邻居大泽大子。
我们三个大人不仅被救了回来，而且中国人从早到晚守着我们，无法再次自杀，让我和郑楠精神上痛苦不已。失去孩子的哺乳期的母亲，乳汁的淤积也让我的身体痛苦不堪。孩子是无辜的，背负着夺去他们生命这样不可饶恕的罪恶生活下去，比死亡更痛苦。在这样想死死不成的环境中，忍受着杀掉自己孩子带来的精神痛苦和肉体折磨，我不禁陷入悲伤，哭泣不止。
正在这时，活下来的刘岩夫妇接到开拓团撤退的命令，他们就跟随开拓团开始了艰难的逃亡之路。因为丈夫浦山正男的腰疾，在途中他们掉队了，带着对杀死了孩子的愧疚，他们拿着一把剃刀再次尝试自杀。
排着长队的人们向着吉林的方向远去，我和丈夫进入了北侧的草丛，准备给自己选择一处墓地。我们尽量选一些干燥的、不引人注意的地方。当时我才28岁，丈夫34岁。我把手上的剃刀递给丈夫，自杀的那一刻能够结束人生所有的痛苦，不要再诉说任何不满和命运妥协吧。郑楠拿着剃刀，手不住地颤抖，自己怎么能杀死没有任何仇恨、深爱的妻子呢？脸被泪水打湿了，他说：“秋子，我下不去手杀你，原谅我吧，你快去追上大家吧。”但是我决心已定，听不进丈夫的话，说：“快点动手吧。”我指着脖子，用手指摸着右侧颈动脉的血管，脸朝下说：“这就是大动脉，刺得深一点，万一没隔断动脉血管，没死成就坏了。”俯身等待，把自己尚且生机勃勃的美丽的脖子隔断是非常痛苦的。不做任何麻醉，直接让人隔断自己的脖子，这不是普通女性能够做到的。但当时的我完全是真情实感，等待死亡的每分每秒都极其煎熬。作为一个痛失爱子的母亲，我已经有了忍受这份痛苦的觉悟。丈夫忍着悲痛，咬紧牙关动了手，颈部右侧被切开的部位涌出大量的血。我没有觉得太过疼痛，失血使我感到恶心。随着周围的地面和草被染红，我的意识也越加薄弱。丈夫看着我的血，无意识地继续切着我的脖颈的后面和左侧， 他可能是害怕万一没死成吧。我依旧记得后面的胫骨被切得咯吱作响的声音，之后就没有了记忆。丈夫也亲手割断了自己的脖子。
然而这次他们的自杀又失败了，刘岩和丈夫分别被中国人救助，并被收留到一个叫老余的中国人家里，但二人自杀的决心没有动摇。
生在了不幸的战争时代，我们夺走了年幼的稻子和生子的生命，用杀鸡一样愚蠢的方法自杀，且又自杀失败。此刻我们实在是太过凄惨，不知该如何收尾。战胜国的中国人似乎明白，他们如果救助或者藏匿日本人，会带来滔天大祸，所以谁也不愿意收留我们。正当我们毫无办法之时，之前的旧交老余收留了我们，之后发生了一件我预想不到的事情。一个年轻的中国男性来到家里，从围裙中取出了很多药品，说这些药品是捡来的，因为看不懂药品的名字，所以不知道如何使用，希望我能告诉他。我看了一眼这些药名，是用日语写的，有外用的，也有贴着毒药标签的药。尤其引起我注意的是五克装的巴比妥。
巴比妥是一种镇静催眠药，高剂量可治麻醉甚至呼吸抑制，20世纪中期常被滥用为安乐药或者自杀工具。
我骗他那两盒巴比妥其中一个是外用药，他想着我脖子有伤，就把那盒药给了我。我和丈夫大喜过望，拿到这个药就可以安详地去天堂了，没有再比这个更好的去处了。丈夫服下了巴比妥，盖着一个破席子，安详地睡了。活着已经没有任何希望和期待，只有死能够解决一切。我不能只是一味地哭泣，因为一家四口已经有三个人去世。当丈夫的遗体被一卷破席子包着埋在中国大陆南边的小山上时，我已经做好了死亡准备，剩下的半盒巴比妥在诱惑着我。我生来就不太擅长吃药，害怕失败就分成几次，快速地把药吃了。把药全吃下后，我开始觉得恶心，就快速喝水冷却自己的胃和喉咙，把头垫高，尽量把自己注意力放在胃部，但无法抑制的想吐，哇的一声全吐了出来。老余听见我的呕吐声，拿着油灯进来问我，你怎么了？我连忙回答没事儿，但老余一脸不相信的走出去了。最后的自杀也失败了，明明和丈夫服用的是同一种药，结果却大相径庭。为什么我的命那么苦？我绝望地想，难道没有神佛吗？我哭得难以自抑。
老余给刘岩提供了藏身之处，每天都会有人来送吃的。经常来看刘岩的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名叫宋永吉。后来宋永吉提议刘岩去他家休养，他们家的条件还不错，他的爸爸是校长。于是刘岩就被接到了宋永吉家。接回家的过程，宋黎明的二婶看见了，还告诉了他的女儿郭英。
他抹脖子之后到我大舅把他带回去，把他哥妈拖回家去，就是到家我妈就都看到了。 那个老百姓都不知道呢，咱们不敢对外声张，对不对？因为大伙都非常那个那这种叛逆心理，都恨他们，所以完了住建的在这养了一段好了，完了有接产的，有生孩子的，他说他会接产，这么他给人接产，接产之后他就慢慢的融入这个群体里，老百姓也接受他了啊，他的技术这么好。
一直到他60、70，而且好多人都是慕名来找他，就从来闲不着，就是每次都有人在登煤拜访去找他，一直看他很忙，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睡觉，什么时候在睡觉，真的是。
数次企图自杀，自己作为日本国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不是吗？上吊、抹脖子、服毒，作为日本人，我全身的血已经染红了这片大陆的草地，这是否能洗刷我作为战败国议员的罪恶？丈夫和生子道子也能理解我吧，我相信他们希望我活下来，中国人说只要活着就能绽放生命之花，我才28岁还年轻，费尽辛苦学到的接生技术，如果能够为了中国妇人使用的话，是不是也算我有点用？我必须向把我从死亡边缘救回来的中国人报恩。
决定向中国人报恩的刘岩，这个时候应该想象不到自己在随后的50年里会接生10000多个中国孩子来到这个世间。在这几十年里，刘岩也数次想和宋黎明讲述这段往事，但宋黎明每次都拒绝听母亲讲，他很气愤，不理解为什么母亲会做出那么残忍的事情。其实对于我来说，就算读了回忆录，我也还是很难理解杀孩子的事实。也许我们只有把自己放在那个年代，才能感受到刘岩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我们会在4、5集里讲述刘岩为什么会来到中国，还原那场侵华战争给日本自己的国民带来了什么样的悲惨命运，都有什么样的惨剧发生。在6、7、8集里，我们会讲述刘岩作为接生婆是如何在中国生存下来的，以及刘岩一家回到日本后遇到的波折。感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